诸佛周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轮回，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权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轮回，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权称。安住在皈依法心上，所以我们说专注在皈依法心上面的时候，我与六道众生经皈依，不是皈依里面也有这种就是观想嘛，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够解脱，那我知道解脱，然后走上解脱的道路。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这些对这方面发生一种的兴趣或者是一种业缘，所以这些上面呢，然后在这个修道当中，学修当中呢，是没有障碍，最后获得，或者是有障碍可以逾越这些障碍，比较顺利的，或者少出现一些障碍的方式，最后成就。所以我们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提到了一些有关于中阴的相关的教法，所以包括一些回阳人种种的一些修行的人，他们的一些经验，死去以后再一次回来，这个信息这种的是很难能可贵的。就像我们人世间呢，有时候偶尔听到有些人说某某人起死回生了，就是差不多死过去了又活过来了，或者经历一些可能会让自己丢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人生的时候，会有很不同的一些感受。所以有些人从此改变人生，这种因为遭遇一场病，一次纷争，一种车祸类似的，就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吧。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很多人会有这种状况。所以说像濒死经验的人，这些也把它作为一种特别的经验，很多人对他们做研究啊，也会好像就是受一种的启发，觉得就以前人有这种心理嘛，就是河那边是什么，山那边是什么，那边国家那个国度是什么，从此生到来世，甚至很多人都期待说今年到明年会有很多变化，不论这变化是怎么样，但是希望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期许未来这种。所以说也是类似，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经验的人来讲，虽然那是他们个人的私人的经验，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大家可以每个人马上就可以复制可以验证怎么样的一种的经验，所以那种的是一种就是个别的不共的这种的经验，但是它也是来自于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至少能够说明他自己经历了这些。所以其他人呢，是不是每个人的经历都一样呢？当然我们根据夜莺国的这种的教法也是了解到说，所有的人根据个人的这种业和烦恼的程度，所以所经历的这些中阴，哪怕是我们同时在人世间，大家各自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哦，然后每天的经历也不同，每天的生活的这些 轨道所处面对的事情，激烈程度、平和的这种程度，所以同样是24小时，但是有些过得比较充实，有些过得比较叫怎么讲呢？一般般，有些过得不好，有些过得可能就是很难过之类的。所以说，在这些共同和不共同当中呢，我们也大家也有一种人道的一种共同的经验，就是属于个别当中不共同当中呢，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昨天、前天、每天、一天当中的时间也不一样，哪怕是一个上午、下午的这种感受、心情，从沮丧到快乐，或者是就是这种的变化，一直都在的。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就是要自己去不断的修行，不论是弘扬人的信息，还是濒死经验人的信息，或者我们普通的这种日常的这种感受和每个人的经历，在这个现有的这个基础上呢，最终来讲都是要好好的去修行。所以说，很多种的教诲，很多种的启发，最终不外乎就是要好好的去改善自己的内心，然后进而再来就是改善这个世界，或者是一切显现，清净就是自净其意这种的修行，然后在这个上面就是助恶魔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是很高度的一种的概括佛法的一种方式，其实就是在说我们应该就是行无害的心，修出离心，进而修菩提心，去帮助一切众生尽一切善，然后呢就是获得解脱自净其意，所以这上面这是很重要的。最近呢听到有一个台湾那边的一个格西，这位法师就是7月14号圆寂，7月14号圆寂以后呢，当时圆寂的时候我也听到了，就是有报道出来说这位老法师，当时我也就是看了一下，因为之前没有听说过，有很多的修行人呢老法师很多都就是深藏不露，所以我们以前也去过台湾几次，但是当时也去了他们跟他们有些相关的一些就是地方，但是就不知道有这位法师，所以当时我还在想说，因为他们跟我们的那种口音都一样嘛，所以后来知道以后，在想说可能就是当时应该有一些机会的话可以去拜访一下老法师。但是不论如何，老法师呢就是说圆寂以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就是说现在已经经过28天吧之间呢，就是说大概的，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嘛，但是根据印度那边呢这两边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就是关联性的报道，最近好像就是台湾的他们有个中央广播电台嘛，还有就联合新闻网，就是联合报那些里面也有报道，这边的也有就是一些上面有报道，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他应该是就是说我们说的 totem， 就是能够安住在这些光明镜就母子相会的这种的智慧当中，就是说认真心性而就是登地的那种的，应该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在28天之间没有明显的那种色身的变化，然后他们好像因为这个作为很多心灵上面的要去说很多境界的话，就是个人传授的这种个人经验，然后就是如果你学很多年修行的话呢，修很多年中或者是怎么样，你获得了真传或者是获得了同样的一些成就，这样那当然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权威，但是你没有办法向别人说很多。 所以类似的，但是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呢，就是喜欢科学的这些会有喜欢研究嘛，很多不一样。所以以前在印度的时候，也听说，就是我不在印度，但是在印度有好些个有这么一些法师圆寂的时候，有一些印度也是很热的天气嘛，一般南方的印度啊，很多地方极其热，北方也很热，除了冬天以外，冬天就是南方还是比较热，但是大部分的北方还怎么样呢，有一段是冷的。所以但是在一些比较热的天气里面，圆寂的有了一些法师呢，也就是色身呢，就是有些是端坐，有些是躺着的，但是有些是禅定的姿势圆寂了以后呢，说有好多天，有些一个星期，有些十几天，有些二十几天，好像听说有上月的这样子，就是就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活人一样的，或者一个人在睡觉一样的。所以对这个一般来讲，把它就是现在的医学和其他方面解释不太清楚，就是没有什么正确的，就或者是说经典的解释没有这个。所以比较早90年代还是80年代开始，好像有一些就是专门放仪器在这些地方，万一有一些有深入经验的人在那边圆寂的话，他们培训当地的人，因为很多科学家他们不可能带着仪器在那边一直等嘛。说有时候他们在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他们想要在那边就是做准备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法师离开圆寂，然后他们不在的时候有时候也有，所以好像有几次是有机器有在，法师有圆寂，又能安住在这种就是定境当中的，所以做了一些测试。所以但是这些测试能说明太大的问题也不好说，其实也但是至少能解释一些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在就是色身的这些变化上面相应的。所以说这位法师，因为台湾也是现在的这种的时间和是很热的时间，但是在那边大概就是有这个上面说的28天以后，但是有一些是那种安住在这种禅定当中以后，最后有一种仪式，这个仪式做完了以后呢，就是出定的一个仪式，而且有一些修正的法师呢，就是通过在他面前，或者是也有一次是好像是蒙古的吉普森当巴，他圆寂以后也很长时间，他是圆寂之前就给另外一位就是法师上师，就是打电话以后说，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应该圆寂啊？他们都有点商量似的那种。最后他真的在那时候圆寂了，然后就这位大德呢就说，其他人你们不要以一般的方式去就是处理法体，然后看那个法体的一些征兆。然后他们选了一个特别的日子，在好像是类似于月圆啊，或者是特别的就是吉日当中呢，就是念诵还有做一些特定的仪式，然后让他出定。出定的那一天呢，就是他那个坐姿呀姿势呀很多都开始就原来是一个禅定姿势就倒了呀，或者是散架了这样，就是身体垮了嘛。还有一些是有征兆，就是左鼻孔右鼻孔，就是红白菩提的象征，一边就是出定的时候流一血，一边流这个类似于清鼻涕一样的。所以这个有也有这个在密学里面有，其实有完整的解释。以前有这个鸠摩罗什，他说如果他的法仪的无物的话，将来烧他的法体的时候，他的舌头将不会坏嘛，就是不会烧坏。所以最后说舌头啊眼珠子或者是某一些就是有特定的状态或者掉出来以后呢，没有就是这样子，这些都有特别的说法。所以这个后来好像鸠摩罗什也是那个舌头没有烧坏，所以说专门弄了一个塔，好像舍利塔是什么，在现在应该那个舍利塔还有，里面那个舌头现在就是比如说50-60年代有没有破坏我不知道，但是呢舍利塔也应该还是有的，见过他们的一些照片。 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他们经过就是约定以后就出定了，或者是特定的仪式以后，这个也是法师好像是做了，就是印度那边做了一些仪式，然后但是大体上面是说这个色身的变化是在大概二十几天以后出现的，最近报道说28天，那真的是很长时间。然后这个一般来讲有些他们也请了几个就是研究院的，因为他们很多佛弟子会说、啊、这个是神秘的，这是我们宗教的，所以不让他们去看理解，好像就是就有点亵渎嘛，或者是有科学家去研究啊测探啊，这样的话有些传统的很多方面这样讲的。也有些人认为说传统是因为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就是类似于秘密一样的，有些可能是缺陷啊怎么样，他们不敢让人家去验证啊怎么样想的。所以但是其实在佛教尤其是这些上面完全不存在，以前都有好些这些方面的专家呀，他们就是人体方面了解的那种的，各方面的就是很就是很欢迎他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这种了解，因为对他们来讲也很新鲜。然后这些事情呢就是一个现象存在。所以说最近这个好像他们请了这个你们自己可以看那些相关的报道，但是说一个是请了台湾那边有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家李定国院士，还特聘研究员李世昌，特聘什么我看研究员吴茂坤以及助理等等。然后这个是他们检查这个法师的这个就是他们就发现说法师的身体里面就是血里面的氧值还是相对比较高，就是比起这些，这个是一个现象嘛，他们只是说现象，他们没有结论嘛。这然后说开始的有些天里面好像是刚开始测的时候有脉搏值，但是当天他们没有用那个很正规的仪器来做一些记录吧，好像就是后来过了几天再去测的时候好像没有了这个脉搏的这个。开始的时候说这个血氧值是80几 82, 对。怎么写的。所以这些上面有一些可能是人体正常死亡以后的一段时间的正常的过程也说不定，但是就是另外一些可能就是更难解释一点。过去不是有一些法体上面长出指甲呀或者是头发呀，有这种现象吗？这个也有在其他地方报道，但是这个不太好说是什么原因长出来的。但是这个上面他们说的意思是说就是法体呀，就是温度上面看的话就是跟室温一样。但房子里面有冷气，然后大概是在21摄氏度左右，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这里面放很多天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那个嘛，就是但是法体的身体呢，就是肌肉有弹性，没有什么那种斑呢、啊，就一般有深思区或者湿斑嘛。然后怎么样讲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专门去。就是因为研究认知与心理学的台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谢伯让还有就是助理他们怎么样，他们去的时候也有点晚，大概是2个星期以后，可能开始只是其他的弟子们就是轮流的去守这个法体，然后后来就觉得一只法体很就是新鲜的这种，就好像普通啊就没有变化嘛，所以他们就开始想的时候就进一步来做一些报告和研究，然后透过一些脑部的仪器做一些检查。说第一天7月28号的时候测的时候似乎有这个大脑的一些反应，但是就是因为电脑无法记录原始数据，所以没有就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说现在没有一个结论说有这个证据。然后8月1日测的时候就没有，大概是这么样子。 但是以前在印度好像他们测的时候是有这个人已经圆寂了，然后就处于这种定境当中呢，就是用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来测的时候，好像是大脑上面测的，测的时候偶尔有一些就是信号，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也是不是说不像那种活着的人一样，嗯，就是这种信号比较频繁的，但是信号也完全不是没完全没有，偶尔有一点信号，就是这个大地上比较，这个，是就是说明一些不同的情况吧，就是在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它已经就是粗大的意识这些相融入嘛，那我们先我们讲这个故事吧，就是说，然后身体器官的每一个区域衰败的程度，我看啊，衰它是怎么说的？啊，它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个谢波让这刚才说的那个，他也是说这边的一些电视台的，就是一些人的采访吧，记者的采访，采访说格西的这个外表没有明显的这种腐化的这种，皮肤也没有变硬，跟一般的王者这种情况不一样，他这么说。然后还有，就专门做殡葬的这么一个人，他也就是采访了他们的一些情况，就是礼仪公司这么一个。然后他从事殡葬已经十多年，但接触过可能就是上千具这些这尸体嘛。但是他说人去世以后24小时左右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异味，即使在有冷气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保存嘛，就是也无法保存的，这种就除非你放在那些冰冻的那些里面，当然可以是吧，这样子。所以刚才那个中科院的那个，就台湾那边那个，就是测那个血氧值的时候，他也对，他在场，然后说的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一种，他说以前只有在文献上看到得道高僧了，就是藏地的仁波切、格西他们，有这些，但是现在。这次就是但亲眼看到非常震撼，28天生活身体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可思议。这他这么说，大概说这行二三十年的前辈教他们请教他们，大家会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就他是这种所以科学的那种的角度去说的。所以28号之后呢，就是说不是28号 ,28 天之后，因为7月14号就加28天之后就确认说就是发射已经就是一定等当中已经出定这样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这些我们不能故意的把它渲染成什么或者是这个意思，但是说就是一些修行人和普通人的一些差别，至少在个别人身上应该有所表现，能够表现看到的。所以这位法师也是非常慈悲，经常就是讲这个慈悲和空性的教导。那像台大佛学数位图书馆，他们有一系列的法师的一些开始，他们在那边讲法时间也很长。大概九多少年？1997、1998年，法师已经在那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就讲，就是传授很多有关于慈悲的价值、慈悲的意义。如果一些人想要和平的话，首先自己能够修安忍。不要生气，这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如果我们进而能够就是用自己的那种善心呢感化别人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一种的教育对别人。所以 就是类似的法师，好像就是他格西很多就这种做学者的学问似的，但是他个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但他不是那么热衷或者做很多法会之类的。在台湾的时候，每个法师的风格不一样，也有很多只是经常办法会的，但是很有成就的人，对这些没有什么定数。所以这个我们今这反正这段时间都是讲跟中医呢或者是这些有关的内容嘛，所以这里面稍稍就是穿插一下这个。所以我们之前说到，就是身心两个方面相互关联的，然后就是死亡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是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色身的这个色蕴上面的四大来支持的土水火风，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进一步，色身的这种四大，不能很好的，比如说讲水大，就是代表什么？就是这些血液流动的，就地大的话，主要是那种固体身体上面的，然后火大就是体温啊，或者是空风大就是呼吸啊这类的。但是在佛法里面，大体上面从大到小宇宙，大宇宙就是人体以及自然界，可以就是说把它。总的来说根本上来说有这些性质或者这种四大的性质这样来讲的。所以后面的就是受想行识，那四大死去以后呢，就是四大消融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有这我们所说的明增德，之前呢就是明增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说80种的这个情绪，就是说受想心识当中的受想心逐渐的也去就是消融，所以33种嗔心，40种贪，7种痴，所以这个一末80种的这种意识 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些层次，主要是这些三毒死亡的一个过程。然后再讲到就是红白菩提碰撞以后，就是安住在像刚才讲的格西的这种境界当中啊，然后这时候本身我们有粗大的色身的时候比较不太容易，因为有清满明殿的运作呀，如果你的修正不是很到位的话，就是即神解脱活着的时候，证悟圆满的这种的就是登地的这种的证悟的话，当然有很多人会那或者有部分人能做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在就有些时候的寄生成佛，不经历中阴的死亡中阴的痛苦而解脱，已经准备好的那种。然后在这个经历当中呢，就是在光明母子相会的这些间接境界当中相会的时候呢，就是解脱的契机，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粗大的这种色身的一种的牵制，然后也没有那种粗大的情绪的牵制，在这个基础上面你的本来的那种业已经非常清净的状况下，那就是获得这种解脱。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比如说也可以把它说这个细微的这种的心识，和粗大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我们就是本身禅修的时候的目的也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不怎么样稍稍就避免，比如说修禅修的时候说一静处去一些安静的地方， 这时候为什么就是好呢？没有那么多人为人我是非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些社会各种各样的杂乱的这种干扰呢？对于一个很高的修行的人，证悟很高的人来讲，这些不是问题。但是逐渐要证悟的这个人来讲的话，你去一进出的话，反而使你的心呢能够清净。所以环境的清净、环境的加持、环境的这种的就平安呢，可以带来你除了修行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那种的清净。所以你能够就是修行。当然我们有这种复杂的一个思维，或者是眼耳鼻舌身，不论在哪里你可以散乱。不然的话在一些原野当中呢，贫穷就是这些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比较孤独的社会或者以前讲的就是就是光是这个外环境的清净的话呢，很多动物也有很比较相似的这种环境，但是它没有这种的证悟。所以类似的我们说就是要配合于特定的修法，这些修法呢使你不再就是被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局限所控制，你的主要的这种精力和意识的这种投射呢都是在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上面。所以我们在修机制的时候，不是它有几个九调相图这个上面呢也有九柱心的这个修法上面不是有这个下面有布啊，然后有这个水果呀香水呀然后宝镜呢就是音乐呀宝镜呢这种嘛，就是层层上去的意思。说比较还有在心不是太稳定的状况下还是会有干扰的，这个干扰的就是程度也是眼睛的这种干扰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除此之外就是耳朵然后鼻子然后口，这两个应该就是比较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些就粗重的程度有差别，有一些比较敏感嘛。嘴巴的话只有触到才能够就是直接感受到味道，但是鼻子的话比较飘的比较远也能感受到，像人的这种鼻子的嗅觉能力还是不是那么好，但是对一条狗来讲的话，对我们完全没有味道的东西，对它来讲味道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有一个人犯罪，什么现场过了三个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以后的一些足迹，狗都能够一直沿着追上去，都能够这样子，就类似，就是这个嗅觉和就是鼻嗅在前面，然后舌在后面。然后身体就是触觉，所以说触觉我们比较容易能够超越，然后一层一层一层的，眼睛前面看到的就是稍微难一点，就是放在最不是就是就画的时候就放在最高处，就修的这个程度来讲所以说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接触或者这种的干扰相对调伏的时候，就是你的心会就是才能够被调伏，就是第六识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识的部分，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部分就是专门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让前面的五根呢就静下来以后呢来训练第六个部分意的部分。所以五根特别活跃的时候，第六个要训练的话就是相当困难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个六道轮回图，我们介绍了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说到三毒以及这个图啊，你可能屏幕上的图也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大概意思说，这个就是代表轮回，所以它像一个轮子一样的，经常我们所说的轮回。就是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抓住轮回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代表无常，有些时候也说代表这个 丝竹，阎罗在这样子，然后他的牙齿放在无名和这个就是老死的这个状态啊，这两个部分，对，就是这两个，就是意思说他的这个循环呢，就是一生接一生，循环往复的意思，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循环，然后，下面的梗，所以说牙齿的这个，我们是从最里面解释嘛，这样好一点。就这个上一次说的，就是说了这个善业恶业白色黑色以外，最里面的是贪嗔痴嘛。所以贪嗔痴的，三种怎么讲呢？里面呢，就是猪代表愚痴，然后蛇代表嗔，然后鸡或者是这个鸟呢代表贪。所以一般就像蛇这种的，的话，大部分时候，有些人好像养蛇呀，怎么样把毒药去掉的有，但大多数蛇呢比较困难的，哪怕是有些没有毒的也会咬你的这种，就是当然有些动物用这种的比喻的话，只是个比喻，也许对他们不公平嘛，所以他们并不是这种嗔恨的那种，就是集中的禅悟一样的，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贪嗔痴，或者是都有这方面的习性。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是毒蛇的习性，这开玩笑，这个有毒的这种就有生毒还好治一点，就是有些不好治，但是心毒的话治起来更重要嘛。然后说鸟或者这个是好像是那个蛋卵更卵比较多嘛，一个一个里面有些鸡蛋的话，比如说很快就有很多卵，这个一般啊，我们人体来讲的话，从某种讲就是说这种的生卵的这个上面，就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需要一种欲望或者是怎么样特定，所以用这些来只是形容，但是跟鸡本身或者跟鸟本身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说把它标签化到说具体的某一种动物它一定是这种的情绪的这种的产物一样，或者是代表一样的全权代表一样，那肯定不是。所以猪也一样，猪不是其实很聪明吗？它是一个动物里面来讲的话，除了人以外，大象和那种海豚啊之类的以外，可能猪也是相当聪明的，在名列前茅当中。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只是因为它的那种走路的姿势，看的时候它猪的话没有像那种就是大鹏展翅呀，或者是猴子还可以就是远处眺望啊，就很聪明伶俐的那个样子。但猪的话看起来比较愚笨，然后它是用鼻子就是拱着这个土地啊，吃东西也视线很短，就这种的。所以有些人也说因为愚痴，就是他比较喜欢睡觉啊之类的，所以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说贪嗔痴里面呢，就是吃愚痴是他们的根本，如果没有愚痴的话，贪嗔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因为愚痴而就是错误的取舍，就这种意思，不该就对你真正的就是或者不择手段的取，不择手段的嗔，去舍，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最后贪嗔的这种，这贪嗔刚好是两个方向的角度，贪的话要得到嘛，嗔的话要排斥嘛，就是这两种，一个是这个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对我好，我就想多求，或者得，不得的话不择手段，这样产生嗔，或者某一个你觉得不好的话，你就害怕，然后进而产生这种强大的那种嗔恨心。所以说类似的就是贪嗔的这种，所以贪嗔痴是这三个主要的力量。有时候我们说三毒五毒这样讲的，就是说这里面主要是三毒为根本，那三毒刚好也是下三道的这个来源主要的。然后大家上一次已经说了，这个里面就是有慢慢的和 就是快速和直接下堕的几种的堕落，上升的时候也有一点像困难一点的，就是拱着腰的，或者是往上走起来比较顺的，有些是腾云驾雾似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山野，山野的那个后面的最顶端呢，就是连着一个啊，像好像是一个熏香那个香的那个飘那个什么香烟一样的啊，飘到那边最后有一个就是净土阿弥陀佛，右边观世音菩萨，左边大势至，这意思说你既有这个善心，既有这种善道呢，最后呢就是超越，然后进入到这个这个往生投身于净土，或者是这走向解脱的意思。所以这个后面有六道嘛，六道的话上一次这几个部分好像我们都已经说了，天道的部分在当中，然后我看对，这就是上一次我们是从最下端说的，最下端说的，因为这样子就是以后念经呢，发菩提心呢，转经呢，种种的时候都可以发广大的菩提心呢，这些时候呢都可以这样子，就是回向啊，这些时候，所以最下面的地狱当中呢，就上一次我们大概已经说了，但是这里面的八寒八热地狱，所以金边和孤独地狱主要是画的是这个部分。然后又从我们图上的右边是恶鬼道的众生，就是空有银柱的恶鬼主要是，然后把它分为外障内障特障，就是这个部分银柱恶鬼，然后畜生道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动物，水里面的、陆地上的、人养的、人没有人主人的，每种人没有人饲养的，现在就是水里面的和陆地上的、空中飞的都有鸟，或者都有人饲养的和就是自然的这个部分，然后再就是右边是人道嘛，人道的话，那动物里面本身也只是说，我们说动物的话，就水生这样子分类的话，就是简单的一个分类。但是前面真正仔细要分的话，可能物种就是几十种、上百万种的物种都有，就动物的各种种类。那人道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大洲、八小洲，主要是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平时，都有。就是供曼叉呀，这样的时候都有分到这个37对曼叉的时候，供的时候也有念到这些部分嘛内容。然后阿修罗道这个里面呢，有些时候就是五趣之中怎么怎么样讲的时候，没有把它单独作为一个道来分的，六道之后又把它作为一个道来分的，主要是如果我们说到一部分人呢，就是接近于天人的那种，就是非人，但是没有那所以非人或者是非天，把它归类为这样子，有一些就是接近于好像就是一些特定的，所以它没有分那么多种，就是应该如果在特定的细心上面来分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分。有时候把它就是再放在这个单独的这个，就是说欲界众生里面，但是有时候非天非人的方式来就是说这样子。然后天道，上一次天道我们已经说了，天道是很复杂的，上面的画的时候也是垒了一个，你看像宝塔一样的一个姿势，一个那个就是须弥留山顶的顶峰，还有就是其他的顶上之处的高处的一些部分，就是像一个塔一样。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从下处说或者上面讲这样都可以，但是从下处讲的话，我们所说的这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我们有一些多闻天王的这种修法呀，这些都有嘛。所以然后 在这个之上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刀立天，就是33天嘛。这个根据《正法念处经》上面来讲，有很多种33天，都有33个世界一样，但是它也分中央的部分，比如说善法堂天就是中央的，然后其他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好像各有8个，就是4832嘛，加上中央的就是一共它是一个世界一样的，就是33天。然后之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夜摩天，这里有很多夜摩天的这种的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藏文踏之就这样。所以他们呢就是下面刚才说的这个四大天王的世界和33天呢，就是他们是有一些比较真正的土地，就是说有那种很生活在比较有粗大的物质的那种世界当中，但是从这个之上以后呢，就是更加就是物质色是那种物质的那种局限呢，局限就更少，他们就是自由的来往于各种虚空当中，这样的这种的生命。所以他们像夜摩天，我们所说的兜率天，经常兜率天的这种故事在佛教里面很多。比如说弥勒菩萨就是有讲法呀，兜率天当中无著菩萨在那边会见弥勒菩萨种种的，然后就是化乐天，然后这些都是一层一层越来越就是高级，或者是怎么说呀，就是越来越欲界的顶端，就是说他化自在天，就是我们所说的欲界，就是有时候叫有顶这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讲的嘛。但是欲界和色界当中就是有这个这种的意思。然后所以说这个是欲界，然后在上面的话就是色界嘛，色界的话就是下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4个部分。所以初禅的有这个梵众天、梵夫天、大梵天。大梵天我们也有很多大梵天，请问这个问佛啊，或者是梵天怎么怎么样，种种的佛经里面很多故事。所以这个，然后二禅的话就是说少光、无量光以及极净光，就是极光净天，就是这个部分。然后三禅的话，少净、无量净和边净。四禅的话，就是无云、浮生、广国这几种。但是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其实都有说，就是他的投身的和他们的之间的一些差别。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呀？这样的他们的境界呀，这些上面相关的，但根本上来讲，还是跟这个四禅八定的功夫和就是生前的，就是投身的这种人的他的善业的程度，跟这些有关系。然后他们的心体的，就是心识的这个能力和这些上面还是有很多差别。然后就是说我们上一次不是说就是到无想天呢，怎么怎么样，就是好像四禅的这个顶端的这个到了以后呢，没有进入无色界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无想天。有些外道也有已经有很努力的那种的善心和四禅八定的修行，能够达到这些境界的，所以说无想天的这一些境界。然后这是在上面，就是无梵天、无热善见、善现就色究竟天，这个就是无尽具天，就是在轮回当中有，比如说色究竟天这样子讲的，但是在我们在比如说宁玛派的传承的一些教法里面，经常也讲到，色究竟天的这个当中呢，就佛菩萨以某一种的尽具的方式，就是。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从那边再来去其他的世界，或者是有这样子讲的，所以在色究竟天， 就是见到诸中的佛菩萨呀，这样子讲的，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色界的十七重天和十七天嘛。然后再就是空是无所有处和非想非非想处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轮回的顶端，从欲界的顶端来讲，或者是色界欲界的这两个来讲的话，它所谓的这个顶端也有一点不同的。但是整个轮回来讲的话，就是最上面就是非非想非非想处的这个部分。非想非非想处天。然后最就是之后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已经就是六道的六道嘛，然后后面在外围的一道十二个部分是十二因缘的部分，十二因缘单独要说的话其实比较多的内容嘛，但是我们简单的就是说这里面现在说图嘛，就是这样好一点。说图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有最上面的人呢，他就是带了一个拐杖，就是说正在走路一样。所以瞎子就是拄拐杖走路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就是迷失于真谛，然后就是迷乱心比迷乱所占据，或者是说错误的这种投射所吸引以后呢，就是落入到这种五蕴的这种的色受想行识的这种层次里面的这种的开始。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就是无明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一个是无明行的这个部分，一个人在转这个做这个陶艺陶器，所以旁边摆了两个陶瓷一样的。然后无明的话，当然显然的前面这指的意思是没有真知正见呢，就是没有这种的解脱的智慧或者根本的智慧这意思。但是就下面的第二个，上面第二个无明行是一个陶器，他在做陶器，所以这个陶器呢，就是他原来做的时候是一个下面是一个盘旋嘛，盘一个就是盘转旋转的一个东西，你脚踩的也有，或者是有人两种人手动的也有，是两个人配合来做的也有，现在都是机器的。但是这个是一旦转动以后，它就是开始会起死，就是轮回生老病死，对，类似于就是一直会循环，所以它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主要是你做行的时候的行为。如果我们说话也好，这样子种种的这些念头也好，这些都是其实是业的这个因缘的转动的根，就是我们所说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行为嘛。就是有些时候行为是身体的行为，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起心动念的这一种的行为都是所以它呢就是深藏深印在我们的这个藏识当中。所以我们把这个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生生世世当中所以也在现在也在隐隐就是发挥作用当中然后在未来的世界当中也会有过去和现在种下的业呢，就是带来这某一种的这种方向未来的趋势。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是开始转动了以后呢，这个生命的这个轨迹或者业行动的时候呢，它随时随刻在你起心动念或者是这是任何时候都在就是积累这种业行所以就主要是这个部分。然后第三个的话无明行识，这是意识吗？意识的话他弄的是一个猴子在树上攀树，所以心呢就是像猴子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你看你自己的现在的当下的心也是一样的，念头这样闪那样闪，就是很多我们的心识的这种活跃就这个有很多的 可能性，你都不知道下一个手你要怎么动，你都不知道下一个念头的投射方向在哪里，是猴子的一些动作你是没有办法提前预定的。所以说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种的心的这种的活跃，有时候就是心力大的时候呢，就是像就是狂就是狂象啊，野马或者是这样来形容的。有时候说心的这种活跃，就是捉摸不可捉摸，顽固或者是很灵活，所以很多方面，有时候冥顽不灵，有时候呢又是就是无所不能捉弄的，就是这种的心。然后后面一个是一个船上面坐了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渡江的一个嘛，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蕴当中呢，就是说产生，就是我们正在感受无蕴的感受，因为有色身和色和心色两个身体和心嘛，就是如果你没有身体的话，你不能说我是人或者是我是人道的某某这个，因为需要一个人的这种的器官啊，这样的一个，然后同时呢有受想行识的一种的，根据这个业的这种的投射，就是这个色身呢就是这个船，然后里面的这个坐的人呢就是我们说的感情和概念的这种的客人一样的，所以说受想行识就是坐在这个色身里面，是明色的时候，就是这种的明的话，需要心里的这种的各种的受想行识这样子嘛。色的话主要是色身。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有房子嘛，有房子有很多个窗户，这样的一个画，所以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说，就是有一些里面有画的特定的，就是说有那个门窗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心，就是这种感官向外能够向内外输送就沟通的。如果你说你没有眼睛没有耳朵，鼻子不能闻，味道不能，舌不能尝，身体的感知都没有的话，就有点像就是你必杜绝了就是跟外界接触的这些门禁和门窗一样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六根当中的，就是这些意怎么样去从外面就是看到，前五根呢就是帮助第六根来认识世界一样的，它的一个投射的这个窗户，窗户一样，像刚才说的一些这个猴子的心呢，就是应该从这个五根当中呢去感受这个世界。根本上面五根的这种是也是就是源于这种第六根的这种的意义而产生，有意义单独的话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就五根的话虽然它能够感知世界，但是它没有特定的那种思考，就是眼睛单独思考离于心的没有这样子。所以或者是说我没有生气，但是我的眼睛生气了，或者眼睛它自己它能够传递信息，但是它不是那种，所以根本上面是解读都靠第六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房子是没有的，里面是个空的。这时候为什么呢，就是说虽然第六识以某一种就是已经住在，但是因为它没有很明显的直接的感受，很就是五根里面直接传递信息的时候，这时候还是在胚胎的那种状态嘛，所以他没有感触。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一般来讲并没有就是化成是有这个门窗的这种的空房子一样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的某一种的潜力已经存在了，但是它意外，但是它没有把它就是用起来，就是人到这个胚胎发育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开始能够感知到母亲的各种就心跳呀、事物呀、睡姿呀，或者是他能够隐隐听到外面的声音啊，或者这些。但是在这个没有之前呢，就 主要是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处的这个部分嘛，所以这个就是以男女的这种的抱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图吧。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这种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感受，小孩子在肚子里面开始已经有感受，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所以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是对于物或者是对于其他的一些事物产生这种某一种的接触，所以这些接触在这人小孩子的那个胚胎非常小的时候，他这个接触他自己不能够了解，但是到某一种程度他能够了解，甚至什么一些快乐不快乐的那些都可以，现在有好像有某一种成像可以，就是能知道胎儿的一些状况。然后后面这个是一个一支箭呢刺入眼睛，这个兽开始由然后由触动触外界的这种接触，然后有接触的话，那当然会带来这种的感触，所以开始意识也活跃，感受的这些苦乐也存在。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当然我们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任何人都对于个人的感受，冷热酸甜苦乐就是休息的好不好，或者是各种各样都有很从甚至是血里面早上没有吃饭，下午怎么怎么样，稍稍肚子饿一点，累一点，都很明显嘛。这种的苦乐，然后对于，认为是一种的痛苦的，有这种拒绝的心，有哭啊、闹啊这类的。但是这当然在胎儿的这些里面没有办法，可能哭闹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哭闹，但是就他的和就是我们已经出生的人的那种的反应，可能有共同的也有不同吧。所以就是说后面是这个爱取有的人，他就是一种尽量获得自己让自己觉得舒服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一个女的在给他一个男的呢，就是喝这个酒这么一个嗜酒的一个代表。然后取的时候就是猴子攀树以后呢，就是在树上摘果子，然后因为有这种的贪爱之心，有这样触对触的乐受有贪爱的心，所以就是所取的这个心。然后就是有这个有代表这个孕妇，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时候已经差不多完整的一个人的身心都在成熟在这个妇女的这个肚子里面，然后再下来就是生一个孩子出生的一个代表，然后之后就是守着一个床的这个就是第十意识是那个生的意思嘛，就孩子出生这代表。然后后面的老死用一个尸体这样子来代表。所以对那个取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在取这个水果，就是这个意思。就大概我们刚才说是不是说到猴子的取果，有些可能是猴子，有些上面是人，一个图的那些有些不一样，有些上面应该是人在取这个。然后下方呢就是有几个字嘛，这几个字就是佛陀指出解脱的这种道路教法给予的教法，然后把这个内容呢就是放在这个就是用框有图形的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然后这个内容是说汝当求出离，就是应该求出离心，得此佛教法，恒以坚持志，就是以坚定的志奉行此法规，就是十二缘起的这个道理啊，知道了以后怎么样知道生命的轮回是怎么产生的。那在这个可能找一个专门的时间我们稍稍细一点说一下十二因缘这个部分。然后 说先行此此法规，如向蛇草舍，如向推草舍，摧破死主力。象的力气很大，所以可以就是轻松的把这些草舍的推倒，所以你也可以就是摧破这个生死主的这个轮回啊，一直摇着你就是不放，把轮回死死的这个圈在手上摇在嘴巴里面的这个呢，其实你也可以逃脱他的这种控制，就逃脱这个轮回的，他也是有出路的。舍其生死轮，灭苦尽无语，就是下面的这几个字的那个中文翻译。然后六能人，就是六道当中，就上一次有居士也问到，这个就是说在每一道当中都有这个佛的这种的现前呢，去度化众生的慈悲的那种立身的事业，就是就是很久不变，就是永不停歇这样的意思。所以六道轮回图常常放在寺庙的门口，刚刚进大殿的这个左右的方向，有时候有四大天王啊，有些时候就是有四大天王，还有总会有六道轮回图，这个也是有就是渊源，历史渊源，就是使人想起出离心，就是你进到一个寺庙里面，像现在一样，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是以出离为主的一个修行的道路，很多人当然现实的问题要解决也很好，但是说更重要的是就是解决出离轮回的问题，所以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的你处理的再好，你没有出离轮回的话，他们还会回来的，还会有就是弄不完离还乱的事情，所以说为了让人心里面呢对出世的道路上面，就是佛法本身真正来讲呢，它最终的意思是要这个出世的成佛的这个道路，而不是让我们在轮回里面享受就是作威作福，或者是轮回里面一直流浪啊，就是辗转这种流浪这种上面，所以说一般在寺庙门口会有，然后轮回是比较可怖的嘛，所以看这个图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就是的确如此，哪怕是暂时是安乐的，也是不安全的，因为它是一直轮转的，然后你怎么样子，所以哪怕是现在状况不好，在堕落的众生呢，也会有出离的机会，其实也是，但是这些机会不是说，看你个人的因缘，对一些人来讲好像非常渺茫，一些众生来讲，所以怎么样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当哪怕是你学佛已经很多年，但是还是要重新就是用新鲜的思维去思考一下六道轮回，然后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就除了人界和动物的世界，我们动物也可以算是一种人嘛，但是说一般还是会把它分开，说动物的色身上面是动物性的，比较就是这种的，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好像就是跟他们有一些比较远的差距，从某一种能力上面来讲的话，所以说从心识上面分的话，可以也许从色身上面的话，那我们是直立的行走的，然后因为脑的这种巧妙，色身的这种就是做很多种的控制的掌控的话，色身有一定的自主性，所以这样来分，但是我们同时一定还是作为佛弟子要想到说，就是除了人和动物，除了这个地球的上面的以外，还有很多的生命，所以佛已经在教法里面都讲到了这些世界，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常常也想到说，有很多是以此类推，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可以想到，但是还是要想他们的这个世界，种种的不容易，有些可能就像天道的众生，他们也很安详很安乐，但是那边也不究竟，所以说总是保持一种的慈悲心，对于其他的众生能看到的看不到的，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有190多个国家，怎么样，但是真正我们可能很多人去过的就是在20、30、30、40以下，或者是几个以下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代表说其他的 国度的人或者其他地域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福祉呢很不重要。或许比如说你像某一个世界吧，比如说不是在太平洋有一个岛国叫图瓦卢嘛，比如说他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那边的一些人修行的时候，在为你在的地方，你在中国国内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台湾或者美国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也在就是以一种精神的修行的方式 也在为你做祈祷，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也包含在他的这种怎么讲呢，发心当中，观想当中。我们不是说就是说有很多种的沟通的方式一样，有一些是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色身的沟通，言语的沟通，还有一些是心灵的沟通一样的。所以这些方面就是业的角度来讲，生于意的这种的业心都很重要，善业的积累。所以我们说众生无量的这种，所以就功德无量，四无量的心也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如果你是很局限的一个心的话，那个能叫无量吗？其实很难说叫无量，就是你无量就是你不关心，所以再叫无量吗？也不能这样说。所以要关心所有众生，所以地狱道当中的承受冷热之苦的众生那个就是一般我们地球上面已经是非常相当不错了，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地狱的众生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热的时候冷的时候，最近加州北加州也有这样那样的火灾，很多人就是逃离啊，逃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就是要逃亡，整个家庭都要逃跑，就是回来的时候有些有住的地方，一切都有一些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就类似的。但是地狱的众生他们承受的更多，恶鬼当中的饥渴的折磨，出生道当中被意识相互就是吞噬的这样的折磨，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根本上面有这个贪嗔痴的来完成来导致。所以三善道当中呢，怕是就是这六道众生又活在人道一道当中，也有这些道，其实有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三善道的当中呢，但是其他的贪嗔痴的最主打的那种的业障呢就是轻一点，但是还是因为有骄傲嫉妒欲望种种的，还是会投身到虽有物质享受，但是还是争斗不止。就像很多那种公司一样，他们每年可能某个人一年都赚几百万上千万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就是争斗啊，很多争斗，别人以为很羡慕他们，他们心里面很多苦，就是很多官员也是这样子，暂时物质很多享受，但是很多物质他都不能够享受，因为争斗的原因呢，官场上又下去了，又被弄到牢里面，甚至弄死了这样。然后天人呢，就是说安乐很多，生活很就是平安，过得很怎么讲呢，闲适哦。但是他们就是说没有缺乏那种的长久的远见，虽然他们有那种的神通，但是他们也觉得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样，就是没有那种的紧迫感，没有马上都要就是生老病死现前的那种的紧迫感，所以最终不免一死。所以说有点像耗尽了这个汽油的飞机要坠到地上一样，就是就耗尽善业的这种的天人，最终要堕入到其他道当中，所以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人道也是一连串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所以说大概人道当中的比如说嗔恨心，有一些地方我们现在比如说每个人可能就是听课的人都在相对比较安乐的环境下，但是现在这一刻时刻呢，其实在地球的不同的地方有人争吵，有人打架，有人丧命，有人地区性的一个局部的那种的争斗的地方啊，睡不好啊，害怕被杀被吃呀，所以这种的危险的人，就有些人愤怒至极啊，就是从人和人之间，或者是从网络上面呢，就是到处骂人，嗔恨心就是沸腾的。所以尤其是有些特定的一些事件当中呢， 就是这种争斗的心变成流行的文化，争斗变成一种美德一样，就是大家觉得越争斗能力越强的话越好，有些人就是很欣赏所谓的那些强人嘛，很多争斗心很狠，非常黑的话，其他人都好像很希望追随他们，像就像拥戴他们一样的，就是那种跟夜相应的有关系。所以说另外有些呢，就是有饥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上一次不是我们看了一些统计，这些统计数字准不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大概有些说大概有个10亿人左右的人，就是处在饥饿的这种的状态，然后有什么20亿人是多少人的人，就是有一点就需要担心很多食物的安全那种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可能是气候环境难民，生态难民，真的现在不是有很多这种说法嘛？所以很多这样的状况，所以有很多人清醒的时候，生活的很难过，所以吸毒也好，嗑药也好，或者是麻痹自己的种种的方式，就是做那种，就有点像使你自己的神怎么讲呢？神智呢变得。模糊，那样的话就有点像愚痴的某一种的，本来是有这个潜力，但是把自己弄成更加愚痴，做一些愚痴的行为，那样的话就有点像，然后进而承受某一种其他的折磨，身心的一些折磨，然后其他的以此类推，就是阿修罗道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竞争、骄傲、嫉妒，上面说就是。以前不是在国内有什么羡慕嫉妒恨这样说的有吗？类似的可能就是说竞争无处不在，然后也是很多社会也鼓励竞争，然后竞争以后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越有竞争性就是对他越欣赏，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赢者会骄傲，或者败者呢就会去嫉妒，所以就是像很多物质东西的上面的评比上面一样，可能或许不有些不是那么恶毒的那种的竞争，有些不是那么明显的粗大的仇恨，但是多少也会有一些就是说怎么讲呢，有而引起的那种的傲慢心，对没有的一些歧视心，对没有的人的一种歧视心，如果你的官员你的级别高的话你有傲慢心，对其他比你级别低的有歧视心，富人对穷人有那种的心态，或者是长相好的人对长相不好的人，好像是这个以此类推吧，就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你自己处在就是没有的或者是低的那个层次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其他的有那种的竞争和就是嫉妒的心，或者是有些太远的话也许没有嫉妒，但是近的像近一点的会有嫉妒心，然后因而产生更多竞争的心，就是对于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产生很多的竞争心，所以这六种的这种情绪呢，或者是六种烦恼呢，叫嫉妒欲望种种，这些你可以数很多，也可以数简单的贪嗔痴，或者是贪嗔痴叫嫉妒欲望这些，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产生六道的种子，所以就是克胜六道，就是我们说经常有六波罗，是对治这个六波罗的教法，修行以后呢能够到达彼岸的这种的解脱道，比如说布施的话刚好可以对治这种贪心，然后安忍的话就是对治嗔心，贪嗔贪爱亲方嗔恨敌方那种，然后就是修忍辱，就是说能够有像刚才讲的一样的就是各种的争斗竞争嫉妒这样子上面的修忍辱，有极大的整个上面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受苦的时候修忍辱，享福的时候修忍辱，很多人想享受福的时候不需要修忍辱，其实意思说富不骄，什么贫的时候 就是都不会就是说特别沮丧，所以类似的在富的时候能够为富害人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各种的世界变化当中，很多磨难当中你能够修安忍，但有些磨难是正着来的，有些是逆着来的，有些看起来是顺境福报，其实是需要修安忍的对境，所以类似的在这个上面来讲就是这样子。所以静静的话不断的可以就是把一些疑惑和那些把静静的话就前和前面的这种布施持戒安忍的都能够强化，后面的禅定智慧也一样都需要，所以它在中间的这个部分，然后定慧的这个修行来就是度脱轮回的这个苦难，解除无明的这种局限，所以就是这种的。但是每一个我们在这现在就是讲到的时候说贪嗔痴，经常是佛法里面讲到贪嗔痴，其实有些是说贪嗔痴有明显的，也有不是那么明显，明显到有些就是冒着生死的风险去抢东西啊，或者去造做非法的事情啊，或者杀人越货什么什么样的这种的事情。嗔恨的话也是就是纠缠的，就是好像就是家族式的仇恨，国家是民族式的，就是大规模的那些冲突啊，写在历书里面然后再翻出来再生成仇恨那样的仇恨。但是还有很多是比较细微的，就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实际上面呢就还是这个种子习气都在，遇到适合的因缘的时候它还会爆发的，还会就是由细到粗容易就是像水涨，春季的时候水小水呢就变成就是溪流，溪流变成江河一样，就它有能够变的。所以这个上面呢有根本上面有分析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做任何业行的时候都需要有四种因缘具足，所以在都有对峙嘛。所以一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六道当中是六种情绪，这六种情绪都有对峙，所以说对峙的时候和做这个业的时候都可以从四个角度去说。所以比如说业行产生的时候也会有这个一个对象，一个意图，起心动念的这个意图，然后去怎么样呢，点燃火燃或者是引发这个行为，最后好像达到某一种的，或者是达不到，但是你完成了某一种的过程。所以就是说杀业的时候，我们以前讲偷业什么什么各种的犯各种戒业的时候都会有，从就是四个角度去讲这些部分。所以说开始的时候你的对境可能是你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物，有些时候就是你喜对某一个人不喜欢，对某一个物不喜欢，对某一个人喜欢物喜欢，或者某种原因呢排斥或者是吸引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对境。然后对这个对境呢因为什么原因新仇旧恨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动机，可能是贪婪，也许是骄慢，也许是嫉妒，也许是什么各种原因呢，就是产生某一种的理由，合理化的理由。然后这些理由呢就是你自己认为就是说来很多，好像甚至国际间这么新闻自由开放的社会里面，很多谎话很多种的那些理由，不成理由没有逻辑的逻辑特别多嘛。所以这些理由就是只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样，你只要像只要有这种的习性的话你各种的理由是你自己可以编出来的。然后进而就是增加仇恨，你本来有这种习性的话那就是刚好接着这种不靠谱的，或者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没有一点的那些，或者是有一点就世俗的道理的某一些理由呢，使你产生某特定的这种情绪，包括像嗔恨一样，然后猜疑怀疑。以前不是有很多人假设别人是对我是有恶意的那种的做法有吗？那个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的嗔恨的 你永远有一个借口说可能别人不喜欢我，所以也不喜欢别人，或者是说其他国家或者是正在他们的全部的意图就是伤害你，所以你也有不择手段去伤害别人的理由，那些都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死循环的比较顽固的那种的做法心态。所以说这种的，其实有些人说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国家上面有几千万人、几百万人或者是几千个人就甚至几亿人或者十几亿人，哪有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话来概括所有的人呢？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所谓的集体，那些都是一些怎么讲呢，刻意就是渲染和酝酿的一些做法，但是实际上面每一个人的这种各种观点，对一些只要他有足够的自由的这种资讯的话，他能够判断很多事情。没有足够资讯的社会里面的那些看法和态度，其实都是可以说是某一种怎么讲呢，被某一种的怎么说呢，他的那些看法其实不是他的看法。为什么呢？他没有完整的资讯，他有什么看法，或者他的看法有某一种的看法的话，需要有很多的角度，所以如果只有一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话，很多都是盲目的。所以就是意思说他有看法，但是他的看法是盲目的，所以类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些人也好、事物也好产生各种情绪的时候，也要就是先观察一下自己真的了解这些现象吗？真的就是有足够的就是清楚的理性的这种认识吗？这些上面。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这些开始以后就有言行的各种的举动啊，这些以后呢产生特别的感受。有些这些里面讲的，有一些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偷东西的话，你有一个偷的对境，它的位置、空间、时空所在、被谁所拥有的东西，然后因为某种原因你不想买，或者是你们买不起，或者是你想偷，或者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你为了报仇，或者是曾经你丢过东西，或者是你是说别人偷了你的东西，所以你要随意的偷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反正不论如何，就是你放大了你要被偷的那个东西的价值呀，或者对你的用处呀，很多就是有某种原因。所以这些上面最后你去就是做心啊、派人啊，或者是种种的方式就偷过来。所以这里就是说好像你的那个业心，就是对境有举动，有那个动机到行为到结果都有呈现。但是有一些是没有这一些完整的过程，就像你做梦的时候，你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实际的物到了你那边，但是那时候呢还是有心理上的就梦境当中你好像也有人争斗，也有人被你偷，或者是或许这种个别的梦也许很多人没有做，但是意思说也可以完成这四个动作。所以类似的，也许你没有真正的在现实和梦里面做，但是你心理上面可以完成这些动作，这些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心的那种的想象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也要小心。有时候想说我反正不具足业的四个条件，那我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吧，就是其实还是要更细微的要求高一点的话，还是要你心里面的所思所想非常关键的。所以像上一次我们引用法句经里面讲的话，就是根本上面心的投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很多东西。所以比如说怎么讲呢，你关键想一下说怎么说，让我看啊。比如说你可以想一下说你正在吃那个梅子，不是望梅止渴油吗？但是意思说你正在想象一个很一大勺这个梅子很酸嘛，有那个黑的梅子像上面有一点小刺一样的那种，那一大勺放进你的嘴巴里面，然后就是里面有一些梅子那个硬核嘛， 就这种，就是你假设你想一想，想象说，闭着眼睛想说有一罐酸梅，然后放在我，就是味道也很好，很鲜美，然后你捞了一勺，然后放到自己嘴巴里面，然后就舌头来倒一下，就很好吃，很酸了，这样的味道。所以想完了以后，你其实你这是你自己观想的嘛，但是的确你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口水啊，或者是甚至能闻到那个酸梅的味道一样，有看到那个酸梅的样子一样，就是好像又有味道又有这个颜色，甚至都有口感了一样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心对我们那种的就是白日梦啊，就是就是心思的这种的思维，对我们的这个心的那种运作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尽量就是不要做任何幻想当中的很多的恶业。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身体啊，这些是很连贯性的，而且身体是有动物性的一种的就是机制一样的，它能够引起我们的内分泌的或者是说什么腺素的那些的变化，然后产生荷尔蒙也好，产生某一种激素也好，这样子的话让人觉得有点兴奋啊，或者是战斗啊，或者是逃跑啊，很多这种动物的习惯性的那种反应，就眼耳鼻身更加专注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暂时带来一些好像激动的那种状态，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样的所谓那种身体上面的一些就是紧张啊，刺激那种的，就是有些人喜欢追求刺激嘛，探险啊，很多跳跃啊，往水坑里跳，冒险啊这些，但是这些就身体上找乐子的这种的做法，所以物理的这种色身上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心识的话，其实更重要，因为色身它就是这么一些变化，在你用很多伤害的方式、肉喝的方式，或者是药物的方式在做了的话，最后还是怎么讲呢？不能使你超越流罗轮回。而且不要说这个还会导致今生今世的很多那种习性的那种问题，所以说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内心的意识上面的这个层次呢，生生世世只证悟解脱。所以我们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成佛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我们的这个手指甲呀，或者是某一个一块心脏的肉啊，这么他们成佛没有这样说嘛，所以这个是会幻灭，或者是会就是转一成其他物，所以这个不是重点。所以像色身呢，像这种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所以从佛法上来讲，在特定的时候用的时候，你可以善用，好好的去保护，作为坛城这样去，从密宗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但是说最终坛城主其实也是这个，主要是心嘛。所以说我们在一点一滴的吧，就点滴当中，你平时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当中呢，尽量该做好。原来是比较暴力的，喜欢暴力的这样子，最后想一下这些呢，喜欢这些我有没有好好分析过它的前因后果，有没有分析过你自己正在长养什么样的那种的，就沾染什么样的习气。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结论是说，其实就属于暴力的那些，除非是你有很广大的这种的愿呢，就是佛菩萨的那种西增怀柱的那种事业一样，没有这样的，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其实是很重要，就是有这种修对治的这种修行呢，就是非暴力的，你根本上面知道清净这样的那也很好，但是就是无毒专为五种智慧或者无毒即无智这样子，但是这个你这样说能不能达到，就是你达不到的话要恭敬这个道理而已，但然后你要从可以自己可以实现的那些部分里面呢逐步的去做，如果有些是还因缘不到的时候，不能勉强来就是提前去做，这样子的话反而弄巧成拙。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讲的就像非暴力啊，这些很多是大部分的人日常生活当中能做得到的，就是减少一些嗔恨心呢、啊。 即便社会当中或者是网络上面微信当中有这样那样的时候，经常修慈悲心，经常修无害的这种的一种发愿发心，对于所有的众生没有偏差的，像刚才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讲到那么多种的世界当中，暂时安逸的，暂时痛苦的，好像看起来长久和长期的在受苦的，以及中间一点的这些什么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也要善于观察说这些细心的在细微处是怎么样去张扬的。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贪嗔啊，其他的骄傲嫉妒欲望也是一样，所以有一些牵引的方法。就像一方面是知道这个负面的就是六种的烦恼的过失，进而留意它，就像你就是怎么讲呢，你要用那些厨房的清洁剂，但是说这种的你就怎么说呢，这样说吧，你比如说你在厕所厨房里面比较脏的话，你有一点怎么讲需要一个清洁的方式嘛，那清洁剂来就是擦拭或者是清洗这个方法。所以说我们就是留意到这边的感染啊，或者是就是很多那种的污染的环境的污染的得病啊这些状况，然后对这些负面的东西会导致的结果会有了解，就情绪一样。有些说垃圾，你如果垃圾放的时候你有特定的那种的照顾的一种方式，最后处理垃圾的一种方式，分类也好怎么样，所以给它消毒也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对它的危害有一些知道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尽量自己不要制造垃圾，已经有的垃圾有清理的方式，然后尽量不要制造垃圾。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仅不制造垃圾，减少制造垃圾以外，还可以有经常清理的这个动作上面的努力的话，垃圾自然不会那么积累很久，就积累那些怎么讲呢，那些垢染呢不会那么顽固的，因为你是经常擦洗的。比如说有些餐厅呢，他可能几天他才要，或者每天只打扫一次，和有一些餐厅里面说每个就是两个小时都必须清理一次，就这样子的话，那每个两个小时都清理一次的那些餐厅呢，就常年都保持的比较干净。如果是一天或者是有时候一天都不认真打扫，这样的话慢慢慢慢那个垢染的慢慢慢慢日积月累，某一些不太好擦的地方越来越多，最后生锈，最后就是很明显的这两个地方差别很大。所以类似的就是一个是勤于修善法，一个是你这个善法修的上面比较精进的话，恶的那些负面的习气自然会下降的。还有一些是对治，针对治的那种方式，就是直接对治自己的负面的那种部分，直接对治处理垃圾的那些方面多努力。所以多学习清洁剂的方式，运用清洁剂的方式和知道这个垃圾的过失和垃圾的那种不好处、坏处的那种认知，这些就是多方面的一种因缘下的，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只是这个意思。已经时间已经到了，不好意思。所说的这个，那我们。所以这是说本质上面还是要了解说这一切都是幻象，像一个睡梦当中的人醒来以后看见一切都是就是梦里面的一切都是一种投射，所以在梦中知道那是投射的话，就不会有梦的烦恼或者梦的束缚。所以类似的各种的情境下产生各种感受，各种的这些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种种的这些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受出现一大堆反应出现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说这些本质是空性的，这些都是不论正面负面的罪恶的种种的这些上面呢，它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就是说善比较接近于解脱的这个门口，但是说根本上面就是说本质上面讲的话都有同样的无自性的这个特点， 所以说，一切执着实有的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其他的问题都因人而解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最后用吉天菩萨所讲的，就是对于六道轮回的这些，对尤其是对恶趣很恐怖的那种世界的一种的，就是它的一个，它也是一种幻象，这样讲的，就是失欲者佛。施予者佛言，一切诸畏惧无量众痛苦皆从心所生，有情欲兵器施舍何人意，谁至烧铁地，妖女从何出，佛说彼一切皆有恶心造，就是一切显现的，其实做什么样的梦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业力，那就是夜景产生梦境的这种关联一样的，所以我们根本上面要观察好自己的这种习性，然后知道说不论善恶的习性最终超越需要智慧，然后般若的智慧，所以这个也我们周末的时候有般若的教法的一些课程，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祝大家身心安乐，然后也好好的去在文思修行，扎西德勒。